我们今天要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以及朋友呢，帮我们读双数节，好吗？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就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就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对弟兄姐妹来讲应该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但是如果我们是当中是朋友，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呢，我们也可以有一点点的背景的介绍啊。如果我们对这段经文已经很熟悉的，我们这时候也可以来复习一下啊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发现是说，是发生在五旬节啊。那五旬节跟月节呢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啊，若在民数记二十八章跟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你把它对照起来看呢，大概可以知道这个节期的关系。啊，月节是在犹太人的正月啊，正月的十四号的傍晚，那个傍晚呢，他们要杀羊啊，杀一只羊羔，然后真正的节期呢，是第二天的早上一大早开始，就是正月十五号，所以记得是在月节的晚上傍晚的时候杀羊，然后真正节期在第二天，就是正月十五号的早上开始。那开始怎么算呢？开始就是过七个，要过七个安息日，那一个安息日是一个礼拜，过七个安息日呢就是七个礼拜，也就是四十九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呢，有时候也看到说月节啊、七七节啊，就是指的这一段时间，那所以月节的第一天是正月十五号开始，过了四十九天，连续守七个安息日，四十九天之后的那一天呢，就是第五十天，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五旬节啊，五旬节啊，所以这样就可以把这两个节期呢，可以放在一起，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它的在犹太人的宗教的节期里面是怎么样的关系。所以特别记得一下这五十天呢很重要啊。第一天呢是月节的第一天啊，月节开始的第一天，然后经过七个礼拜四十九天，第五十天呢就是五旬节啊，很容易记啊。好，那如果我把这个犹太人的宗教期节呢跟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把它合在一起了，你大概就可以看到当时的场景啊。我们知道耶稣是在月节期间受死的，对不对？那有的说是在月节的晚上，有的人说是在月节开始第一天啊，没有关系，就是在耶稣是确实是在月节的那个第一天或者是前面一天过去的，所以我们说耶稣受死呢，我们暂时就说是在月节期的开始，好吗？啊，耶稣死了以后呢，三天复活，这我们知道，对不对？你用加二加三都可以，那大概是三天。那之后呢，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我们上一次已经 牧师也帮我们分享之后看已经看到了，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就和门徒在一起啊。耶稣复活，对不起，耶稣受死复活以后呢，就和门徒在一起四十天啊，在他向门徒显现。换句话说，死后三天复活以后呢，他就向门徒显现，然后一起跟门徒在一起四十天啊。注意一下这四十天，还有刚刚我们讲的七七节啊，四十九天。啊，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看的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呢就是第五十天啊，所以大概可以看一下对照这个节期的，可以知道我们大概跟耶稣的死的关系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基本上呢，如果这两个图对照在一起的话，这数学蛮简单的啊，所以大概可以看到大概大约是这样一个结论啊，就是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受死，对吧？三日复活，和门徒在一起四十天，这是七七节的时候。OK， 然后升天后呢，你算一下，大概五十减去四十，四十三啊 ，roughly 大概，耶稣跟他在一起四十天之后呢，大约一个礼拜左右，就是五旬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圣灵降临的节期，好吗？所以这两个对照在一起，你就会知道说这一段时间发生呢，是跟耶稣受死复活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升天，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关系。这个挺重要的啊，我们就可以晓得这一段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所以记得一下，五十天啊节期，然后四十九天的七七节，然后四十天的与门徒同在，然后升天以后不久，大约一个礼拜圣灵降临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啊。这个图呢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啊，就会看到这样的背景。好，背景里面除了逾越节跟五旬节的关系以外呢？好，我们再来看耶稣的嘱咐啊。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四十天，复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呢，跟门徒在一起四十天。圣经里面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耶稣那四十天在做什么呢？圣经里面说记载，耶稣跟门徒在一起讲论天国的事啊。讲论天国的事里面有什么呢？啊，当然有很多啊，圣经里面没有仔细写出来，但有这边有几句话。第一个很重要，第一个，耶稣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这是在那四十天里面讲的。啊，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啊，跟他们聚集的时候，就是在那四十天七七节里面的时候呢啊，告诉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因为耶稣在受死以前呢，曾经跟门徒讲说，我去呢，父派我呢就会差派另外一位叫圣灵的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那当然门徒他们不晓得这是什么，他们也不晓得说这个圣灵来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不太晓得，他们只知道耶稣叫他们在那里等啊，等父所赐后赐来的，他们并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场景，但是他们就知道说耶稣吩咐他们说啊，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这是在逾越节之后啊，请记得在七七节当中的时候呢，就交代他们啊，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二个呢，告诉他们说，在一章五节的时候说，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也是耶稣讲的啊，说不多几日呢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以前是约翰用水施洗，但是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不多几日是几日呢？刚刚那两个图对照在一起，你就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了，对不对？如果要看这句话耶稣什么时候说的，如果耶稣说这句话呢是在他升天前一天说的，也就是说是第四十天的时候说的话，那这不多几日呢大概只有一个礼拜，对不对？这很简单的数学，对不对？如果啊，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死的，对吧？然后复活以后跟他们在一起四十天，如果在第四十天的时候嘱咐他们说，哎，再等几天呢？啊，你们要受圣灵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大约耶稣讲了这话以后，不到一个礼拜就是五旬节了啊。那如果耶稣是四十天的第一天讲的话呢？那也不过也就是四十多天。但不管怎么样，耶稣讲这句话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洗，这个不多几日呢不会超过四十天啊，大约你算一下那个日子，大约四十天，最多呢啊，最多四十天，最少的话呢，他如果最后一天说的话呢，可能耶稣说了这话以后一个礼拜圣五旬节就到了啊，那他们就会发现今天耶稣讲的都是不多几日，到底是几天。好，耶稣还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得着能力啊，这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都是耶稣在啊跟他们在一起的那四十天呢，最后升天前给他们嘱咐，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准备受圣灵的洗， 还有呢，你们会得着能力开始传福音。那至少这三件事情呢，他们只能够遵从第一个，就是他们不离开耶路撒冷。啊，领受圣灵的洗，他们不知道在说什么；得到能力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啊，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背景里面五旬节的聚集啊，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说，门徒的聚集在耶路撒冷，是因为耶稣告诉他们啊，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留在聚集在一处啊，聚集在一处做什么，他们不晓得，因为耶稣升天以后，他们也不晓得做什么，他只知道耶稣嘱咐他们说，暂时不要离开啊，所以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所以在我们今天刚读的经文里面呢，第二章第一节就讲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啊。那一方面呢是节期到了，一方面是节期到了，也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耶稣特别嘱咐他们。他们犹太人本来就是在这个节期里面，你注意啊，这两个这个节期是连在一起的啊。逾越节之后呢，七七嘛，49天，然后是五旬节，所以这前后大概50天的时间，基本上是犹太人在一年当中很重要的节期。他们本来就是聚在一块的，何况耶稣嘱咐他们说啊，千万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基本上呢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本来就在节期当中，他们不会离开；第二个呢，耶稣吩咐他们。啊，特别嘱咐他们说要留在这边，要等。啊，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第二章5节、9节到11节里面又读到，还有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啊，那散居各地犹太人聚集呢，那也是可以了解的。啊，当时的犹太人是分散住在很多地方，不是都全部住在耶路撒冷的。你看这边列的这些地点呢，很多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最远的地方已经到罗马了。啊，犹太人是分居各地的。但是呢，他们在逾越节五旬节的时候呢，他们会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这是他们的宗教节期，他们一年当中这50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很多天下各国的人啊，天下各国的就是那些虔诚的犹太人呢，他们通常一般来讲，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从别的地方呢就回陆陆陆续的回来就住到耶路撒冷。那比较有钱的人呢，他们通常就会住在那边至少50天啊，他们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来了。因为有些譬如说从罗马来的很远啊，他那个时候长途旅行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方便，他们要花不少钱的啊。从罗马要飞，要不那时候没有飞机啊，我不知道他怎么来了 啊那个时候是骑什么我不知道，没有查过，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是怎么来。你看从罗马那个要坐船，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他怎么坐船，罗马要坐船要坐很久啊，要坐船然后长途奔波才能够到撒玛利亚，所以才能到耶路撒冷。所以基本上来说呢，这个犹太人如果散居各地，如果最远的从罗马来的话呢，他跑一趟耶路撒冷呢是很费周章的。所以一般来讲，他们就逾越节的时候早就来，待50天呢，一直等到五旬节完了以后呢才回去。这基本上是这样啊。那比较有钱的人呢，他说住在耶路撒冷啊，住在耶路撒冷，就说当然有一些人他们是就在耶路撒冷租房子啊。就租这个50天啊，租50天啊，然后他们过了以后回去。那比较有钱的人呢，他们有在耶路撒冷有房子，但这个房子呢，就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他们自己用啊。像这个，在美国有很多有钱人了、啊，这个住在北边啊，对吧？然后在我们佛罗里达有一个别墅，对不对？啊，平常都空的，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就下来住了。啊，当时的有钱的犹太人呢，他们就有2套房子。啊，在他们本地有一套房子，然后他们在耶路撒冷附近也有一套房子，所以通常到了五旬节前的七七节这个时间的时候，他们就过来了啊，他们就过来，然后在这边呢，一方面又在耶路撒冷啊，可以守这个逾越节啊，然后过七七节，然后过了五旬节以后呢，再回到他本地去啊，所以注意一下这个场景是在啊，使徒行传第二章里五节就讲说，当时有天下的各地各国来的犹太人呢，住在耶路撒冷啊，是这样一个原因啊。里面提了好多好多不同的地方，对不对？啊，帕提亚、马代、以兰啊。那《使徒行传》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啊，我希望大家在今年我们在读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一下圣经地图，尤其等到我们后面讲到保罗在宣教的时候，那个圣经地图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神学院修这门课的时候，那个都考画地图的啊，常常画地图，所以地图。一开始都觉得很 boring， 但是后来画熟了以后，你发现说对你看读经文非常非常有用的啊，不是只是白纸黑字，你可以知道说他到了哪里，然后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地图很重要。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地图给大家啊，也许很小，不过没有关系，你大概知道是这个样子啊。刚刚列了大概10几个地名，对不对？列了10几个地名啊，那你看哈、啊， 这个就是地中海啊，今天的地中海啊，在这里啊，地中海啊，耶路撒冷在这里啊，他这边有一个红箭头，耶路撒冷在这里啊。他说有虔诚的犹太人呢，从帕提亚来啊，帕提亚在这里啊，马代这里，米索波大米的这里，犹太多帕、加帕多加、本都、佛吕加、亚细亚、庞菲利亚、埃及在这块啊，古奈利、吕比亚在这里，好，最远的罗马 ，OK， 还有这个从各地里来着，你看这些地方各地的，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这些就是从这个各地，那最远是罗马，你看这个鞋子，这个意大利嘛啊，这大家知道的意大利罗马啊，罗马从这罗马过来是最远的，啊，他要坐长途跋涉，坐船，啊，坐船，啊，然后到耶路撒冷，天下各国啊，你看。真的是散居各地啊，天下各国这样下来，好吧？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了。注意一下，这个是在发生在逾越节到五旬节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呢？这我们刚刚读的，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到三节的时候，刚刚我们读到了啊，这是圣经里面记载说，突然有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好，所以把分析一下，第一个呢，有大响声，非常大的声音啊，非常大，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后面他讲到说，住在附近的这些犹太人都听见了啊，他们是当然门徒聚集的时候啊，在一个大的屋子里面啊，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很近的，或者是在圣殿附近。那个声音当然是非常非常大啊，声音非常非常大，所以住在耶路撒冷几乎全城的人都听到这个声音，啊，是非常大的声音啊，这也许是像很大的雷声啊，或是怎么样，也许像哦很什么很大的像爆炸的声音啊，这边讲的大响声从天上来啊，这是当时情况。那至少是当地的耶路撒冷住在各地的耶路撒冷的人都听见了，声音非常非常大，有大声啊从天上下来。响声的充满了屋子，好像一阵大风。注意一下啊，没有风啊。他说响声好像风一样充满屋子啊，所以没有风啊。注意一下这个字啊，是声音充满屋子，不是风啊。声音充满屋子，好像风充满屋子一样啊。圣经里面这样说的啊。他说好像一阵大风充满，是声音充满屋子啊，不是风充满屋子。声音很大很大，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在房子里面大概有这个回音啊或怎么的啊。你听到雷声很大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回声很大。它好像风一样啊，声音充满了整个屋子啊，然后舌头如火焰啊，有舌头如火焰，注意不是火焰如舌头啊，舌头如火焰啊，没有火，没有火 ，OK， 是舌头。那到底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圣经里面记载舌头，我查一下那个解经书说舌头就是那种舌头形状的东西，那不晓得，因为没有人看过圣灵，我也没看过。那当时他们就看到舌头 ，OK， 舌头形状的东西好像火焰。好像火焰呢落在每个人头上啊，这个是怎么你靠你自己的 imagination 了，靠你自己去想象了，因为我没有看过我不晓得，像舌头形状的东西啊落在每个人头上，好像火焰，好像火焰一样啊。好，所以记得了这个当时场景啊，很大的声音下来，这个声音充满了整个房子，然后门徒的头上呢就出现舌头的形状的东西，好像火焰一样啊，而且这个舌头呢是分开的，每个人头上有一个啊，是每个人头上有一个啊，而且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啊，是这个落在呢是 set down， 就是落在呢是停留的啊，停留在上面啊，停留在上面。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注意有几个地方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啊。这件事情发生的场景是这样，那它的背景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预言的应验。逾越的应验 ，OK， 约翰在啊，约翰曾经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施洗约翰在施洗的时候，他说我是用水施洗，那将来有一个比我更大的，我替他系鞋带都不配的啊，那一位他要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啊，这是施洗约翰在施洗的时候说的预言啊，当时也没有人知道说圣灵跟火的施洗是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的，没有概念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就看到了啊，看到是这样一个场景啊。然后啊，使徒行传一章五节，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刚刚我们也读了啊，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这个啊， 先知讲了，然后耶稣他也在之前呢，他也特别这样说，这预言的应验我们刚才已经说，这不多几日呢，事实上真的是没有几天啊，短的话可能只有一个礼拜，那最多呢也不会超过40天。好，预言的应验啊，刚那个舌头落在个人的头上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就开始说各国的话了，不是说他们本地的话，是说他各国的话，有人说希腊话，有人说这个，刚刚我们看到那边好多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方言，他们开始说不同方言。那这说各国的话呢，也是预言的应验啊。事实上最早在旧约里面呢，在以赛亚书28章11节就讲了，在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在预言说将来的末世的时候呢，他说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舌头，注意他说主说预言说要借着外邦人的舌头来对百姓说话啊。外邦人的舌头是什么？他们当时以赛亚这样子做预言的时候，事实上没有人知道说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你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对照起来讲，哦，原来当时的预言是这个意思啊，借外邦人舌，因为谁会想到说人会说起别国的话来呢？这个在人的理性空间里面是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当预言出来的时候呢，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预言啊，是这样一个场景。当然有些预言是当时的场景，大家可以大概可以知道说啊，明天哪个国家要打你们啊，这个可能大家可以知道。但有些东西是非常抽象的，因为人的理性空间里面还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当时说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们当然有很多的猜疑啊，可能说啊外邦人信主了、啊、可以传福音。但事实上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时候以赛亚在说的是什么啊？外邦人的舌头是那个外邦人讲的话啊，就是外国各用外国的语言呢向百姓来说话。那他们没有想到说发生的是这样的。那马可福音16章17节，耶稣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啊。什么样的神迹呢？里面讲赶鬼，还有一个叫说新方言啊，说新方言。新方言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至少在耶稣那个时候讲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刚刚在看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呢啊，这个方言出现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原来耶稣那个时候讲的啊是这个意思啊。很多时候就是说预言在讲的当时呢，因为我们没有那样背景，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说那个预言是什么，但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一对照起来，我们就回想起来。你看圣经里面很多门徒写的话说哦，这个就是当初耶稣讲的话，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哦，知道说哦，原来譬如说耶稣说这个圣殿你们盖这么宏伟，3日我要把它拆掉啊，3日要把它建起来。当时门徒听了不知道，但后来以后就晓得说哦，原来是耶稣3天要复活啊，这个意思。这都事后才回想当初耶稣或者先知所讲的预言啊，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啊。所以同时我们去年花了很多时间在读这个启示录，对不对？那里面有很多东西，说实在我们今天理性空间里面还没有啊。这人在那玻璃海上啊，你去凭想象啊，什么叫人在那玻璃海上？现在你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啊。你会不会觉得很 exciting？ 对，圣经里面启示录你今天读好多东西都是 symbolic， 都是那种很标志化的东西，你没有办法知道，但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啊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一样啊。啊，语言，我们今天注意这一段里面特别讲到一个讲各国的方言，就 foreign languages， 就讲各国的这种话啊。那语言是传福音的一个预备啊，你记得吗？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你们得到圣灵能力，到最后传福音要到地极为我做见证，这耶稣讲的大使命嘛，对。那马太福音在28章也讲说，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面讲到万民，讲到地极的时候，都讲到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啊，传遍天下，那是天下的人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这福音你要跨文化要传出去的话，最大的一个障碍是语言的障碍。那我们教会目前还没有做这个跨文化的这个宣教工作。那我们如果知道说我们教会的这个以前的顾问牧师叫邱志健牧师，还有李秀全牧师，他们常常来的。他们有一个协会叫做国际关怀协会，他们不做中国人的工作，他们是做在柬埔寨做这个柬埔寨人的工作啊，他们叫做跨文化的工作。那我没有时间去问他们说为什么要做跨文化，至少目前我还不能够了解啊。至少我目前我觉得说中国人最重要，中国人福音都还没传完，为什么传外邦啊？那这个我还没有时间跟他们谈。但至少我知道一件事情，你要做跨文化的福音，就是说你要去把福音传给跟你的语言不一样的人。 第一个障碍呢，你就要去学他语言。所以他们反正去柬埔寨、去泰国的宣教士，他们第一个他们要上花很多功夫去学泰文、去学柬埔寨文。你要我要做跨文化工作，你就一定要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注意一下，当耶稣还有这前面所有的地方预言里面说给我们的使命是要把福音传给万国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讲，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要心里面他们要知道他的福音要传给万国，不是全世界的人都说犹太人的，不是说他们的希伯来话，不是说他们的亚兰文，因为你想想看，犹太人民族是一个非常小的民族。所以你说今天如果要讲传福音的话呢，中国人最得势，因为全世界中国人四分之一人口，对不对？我们在语言上有先天性的这种优势，我们不需要学任何语言，我们就可以传福音传到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你有没有想过？所以有时候我们当做中国人说你为什么会说中国语言的时候，要特别要注意一下，这不是民族优越感，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注意神给每一个民族的各国各族的一种恩赐。我们今天中国人，我们讲中文，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母语，我们觉得很习以为常。但你想想看，说语言的目的原来是为传福音预备的。今天我们看到你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原来是为了传福音预备的，传万民到，要传给万民到万国。所以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好，母语，那今天我们说，大家都来讲英文，然后我们就只要学英文就可以传福音传遍天下，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对，圣经没有这样，把全世界都讲一种语言，然后我只要学那一种就好了，想要偷懒，没有这种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母语是很重要的，所以所有的宣教士他们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要学当地的语言。Okay, 他如果要去很偏远的地方，去这个少数民族的时候，他就要学那个少数民族的话。那个话除了那个地方的人以外，别的地方都用不到。你有没有想过，当你为了传福音给那么一小块的人，你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他的语言？你今天大家都，我们今天在美国大家都学英语，对不对？你学英语，你学得很痛苦，对不对？但是你花那么多时间学英语，你不会觉得不值吗？因为你学会了英语以后，你机会可以走遍天下，因为英语是非常普遍的。好，那我今天说神差遣你去一个小地方，很小的很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说一些土话，那个当地大概只有大概四五百个人，他们说一种土话，全世界的人不懂，就他们在说。好，你为了传福音给那四五百个人，你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他们的土话，值不值得？你会不会这样做？这障碍很大。所以我们特别对这个宣教，给跨文化宣教宣教士的时候，至少我还不明白说他神在面前他给他感动什么，但至少他们所做的，我去了两趟 LA 的时候，我跟他们很多的宣教士见面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所花的功夫的时候，我非常 appreciate 他们，非常 appreciate 他们下的功夫，因为他们这种宣教士呢，他在语言上面他没有必要这样做的，他神灵指差派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愿意下功夫。好，母语的功效是很重要的。母语功效就是你的 native tongue， 就是你的母语，是很重要的。你要去学当地人的话呢，跟当地人来抢。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二章七到八节，我们刚刚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讲到说当那个舌头如火焰在个人头上出的时候，然后门徒就开始说各国的方言了。他们当时的会讲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讲亚兰文或者讲希伯来文，因为这些加利利人他们顶多就会一点希腊话，如果有上这个如果这个像这个保罗，这个他们就是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从小就上比较好的教育，那一般的加利利人如果渔夫的话，他可能连希腊话都不会说的，他可能只会说他的土话，就是当时的亚兰文或者是希伯来文。结果当这个舌头如火焰在他个人头上出现的时候，这些人开始说各国的方言，各国方言，他说怎么听见他们说我生来所用的湘潭，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说这些人，这些加利利人他不是很有钱的有学问的人啊，他如果有学问的人他去学一个语言那还可能，这些人他们天下各国的人说，他怎么会知道我这个地方的这种湘潭呢？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天下各国好多，有些地方当然罗马来的那个讲希腊话那个比较普遍，就像当时的人学希腊话可能像我们今天 学英语一样，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嘛，你说希腊话的话还是挺重要的，但还有其他小地方来的人，他说各地的湘潭，他说怎么会这样说呢？所以母语事实上有相当的功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通常在 mall 里面有一个 food court， 对不对？就那个吃饭，通常那个电影院啊或者大的 mall 里面都有一个 food court， 就大家在那边吃饭，很多店， 那人很吵杂，对不对？你在那边吃饭的时候，你听到大家都在讲话，对，大家都在讲话，你都不晓得人在讲什么。你注意，我们中国人这样子啊，你如果他们讲话都用英文，有的人说这个说是西班牙话，还有说新闻，不管他说什么，就算他说英语，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对不对？除非你很注意听，你才会知道，对不对？那我们都会讲英语，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母语是中文的话呢，就算旁边有人在英语的话，我不注意的话，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我不会知道的。所以你通常在 food court 里面吃饭的时候，你看到各国人语言在那边讲话的时候，那我们老中都是讲中文嘛，老中啊，这个很不好。我们都在中文的，我们都讲中文的，他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不 care 他们在讲什么，对不对？我们讲我们的，他们讲他们的。那在 food court 里面是这样的，很啊，你在讲话，你事实上你只注意你对方的谈话，因为你们用你们自己的方言在讲话。那就你吃饭吃到一半，你后面突然听到一个人用中文讲说，不要惹你妹妹，吃你自己的饭。哎，你马上就听见了，对不对？那么多人在讲话，你都没有听见。后面有一个妈妈突然吼了，不要惹你的妹妹，你吃你自己的饭。哎，你马上就知道，哎，后面有一个老中。对，这方言啊，方言。你说你各国的话的时候，各国的方言事实上母语呢，对人来讲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功用的，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场景你要注意啊，当门徒开始说起各国的话的时候，当时那些人他们心里面所承受的那种冲击啊，是非常不一样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而且是怎么样，不是他只听到一个，是所有天地各国来的各地方的人都有不同的土话的，他全部都听见了，他全部都听见他们门徒里面某个人在说他的湘潭，每个人都听见，每个人都，哎，他怎么在听，他怎么说我的话，哎，他怎么在说我这边的话，这话每个地方语言都不一样啊，每个地方语言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在那样一个非常吵杂的环境里面，每个人都听见他要听的东西，听的什么呢？后面讲说都在述说神的奇妙的作为，啊，当时的场景是这样，啊，好，所以他们非常惊讶，多重语言的不同结果。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啊，给这些门徒呢，说各国语言的这种恩赐，啊，所以造成的结果呢，我们看到说差派门徒的分散各地传扬福音，这是符合大使命，以及符合耶稣在一章八节里面最后给他们差遣，你们要传福音，传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传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的时候，那语言，啊，当时的人接受这样大使命的时候，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啊，语言的障碍是这样子突破的。你没有办法想象说你福音要传到地极，这不是路程远的问题，语言的障碍要先突破，就没有想到在语言啊，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神给人的礼物居然是这样。你可以看到替主做工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福气，你觉不觉得？ Okay， 他不像法老说你就做砖，你就自己去找草，对不对？你去找泥土。主叫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他东西都给你预备好了呀，主从来不会让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做不到的，他都给你预备好。你看他差派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结果他给他一个礼物，是让他们开始会说各国不同的话，这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啊！五旬节的时候，多重语言词，这圣灵降临啊，这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子干预人的语言。但事实上，神用他的特殊能力来干预人的语言呢，这也不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呢，大家如果在这里久一点基督徒，大家应该知道，在这个啊创世纪里面十一章啊，那是第一次神来干预人的语言，对不对？啊，在那个时候呢，啊，如果福音朋友不知道的话，在当时啊，在当时在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那时候天下的人啊，还没有今天没有这么多，没有散居各地。当时天下的人类呢，都只说一种语言啊，因为他们第一批人嘛，他们当时说天下人的口音呢，当时语言都是一样的啊。那时候就他们有一样的语言，他们在一起要干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盖一座塔啊，塔顶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你看人在一起，我们刚记得吧，语言的目的是什么？神是圣经里面说神造我们的口，造我们的眼睛，对不对？那神给我们语言的目的就是说，我们人的语言原来是于未来，我们的讲的话，我们的嘴巴原来是用未来要来称颂主的名的。好，结果这些人天下人当时的他把他的语言用来干嘛？用来沟通，然后要传扬自己的名啊，传扬自己的名。就耶和华神就说我们下去变乱他们的口音，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那个地名叫做巴别，就变乱的时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语言就分散了。Okay， 都是巴别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们今天不用学英语，对不对？不用学德文，不用学俄语， 都是巴别那个时候那些人干的。那个时候他们如果好好的知道说嘴巴要干什么，语言是干什么的时候，我们今天不会那么痛苦，对不对？全世界人都说一种语言，但不幸的是在创世纪里面看到说，当人去滥用或者误用神所赐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的本质已经不符合原来神企图的设计的时候，那个东西就要被打散。结果语言在那个时候被变乱，那是第一次，第一次语言变乱了，人群分散呢，是一种咒诅，分散人群，以免他们聚集呢，来传扬自己的名。所以第一次的语言的分散，神直接来干预人的语言分散的是咒诅。但我们刚刚看这第二次来干预人的语言，同样一样把语言打散。原来这些人只会说加利利人，他本来只会说那些，结果这个时候神的灵下来把语言打散，那结果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人。那他们开始说赞扬神的话，就分派门徒差遣各地。同样是语言分散，同样是多重语言，但是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为什么？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因为原因不一样啊。原来同样语言是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神把它打散。这里神要他的把他的福音传给万国民的时候，他的福音是借着这样一个神奇的方式呢，神第二次来干预人的语言啊，给人这样恩赐。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顺从和悖逆圣灵的结果。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整年要花很多时间来看《使徒行传》。那这个在第二章的时候，圣灵降临是一个起头啊，是很重要的一个起头，是一个很重要的起头。整个圣灵，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上次牧师已经分享过了。这个圣灵《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很多圣灵工作，所以有人说它是圣灵行传，有人说他是耶稣行传，有人说他是保罗使徒行传，或者是其他行传。但整个的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都是圣灵怎么样的工作，圣灵怎么样的工作啊？就是一章八节，就是使徒行当一章八节，神的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福音要从本地，就是耶路撒冷啊，然后慢慢慢慢一直要到地极。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一章一章一章一章的，就是事实上都在应验一章八节的那个顺序啊，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福音要传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当圣灵降临你们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啊，第一个啊要传扬他的名啊。但整个的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工作是这样做的。然后你看使徒的工作，你看这些人的工作，都是顺着这个神的旨意，神的圣灵在工作。好，顺从的人呢，在我们这个整卷圣经，在这整卷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凡是顺从圣灵带领的这些人，包括这些使徒，还有当时他们所传到各地的他们传到各地，有些人信主，然后就开放家庭，就开始成立教会啊，这些人都是属于顺从圣灵带领的人啊。当圣灵的工作要做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里记载，就有很多很多到了不同时期的时候，就有人会顺服，然后呢就接上了圣灵的在当地差遣的工作，他们就得着能力，就得着祝福，然后就在整个神国拓展的计划里面呢就开始就有份。所以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事实上记载一个神国动态性的外展它是非常动态性的。所以你要看地图，你要读圣经，事实上你可以知道说圣灵是怎么样的开始来差遣他的福音要传到各国，以至于到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好，那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了很多圣灵到的时候他去阻挡的，然后悖逆的好多好多他悖逆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你注意的，我们一张一张读过去你会看到，除了那些有正面的例子有反面的例子，我这边随便列了几个，到第五章你就看到有一对夫妻叫亚拿尼亚撒菲拉，他是教会里面的信徒，对，他贩卖变卖田产房屋公用，他也做了，对，他跟大家一样做了，结果他有私心结果两个人都死了，当场就气绝。在使徒行传八章看到一个叫行邪术的西门在八章九节里面记载说他信主了，他原来是这个 witchcraft， 他原来有这个行巫术的，结果在使徒行传八章九节里面记载说他信主了，这不是很好一件事情吗？对，结果后来他贪心，结果得到咒诅啊。还有一个叫迪马，很多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迪马，他也是，迪马也是其中，你注意看其他经文里面，迪马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保罗的同工的。都到后来的时候离开，圣经里面记载说保罗说他离开我们，说他贪爱世界，怎么样回事我们不晓得，但 anyway 就是说他开始的时候不错，他后来走了。圣经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多这样的例子我不用全部列下来，但基本上你看到一个场景是什么，当圣灵的工作这样在做的时候 啊，有人就顺从就得福就得能力，啊，有人就悖逆他就被淘汰。就我不晓得大家看到一个什么，你看啊，我不会，我运动不太行，但我看电视里面看一下那个冲浪，你看过没有？那冲浪那个很神奇，对不对？那个浪头来的时候，它是抱一个板子的，一跳上去以后，它就乘风破浪，对不对？那个浪这样滚的时候，它上面这样，哇，很威风啊，很威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会冲浪，哇，那个真的很神奇。我看人家比赛的时候，那个浪很大的时候，它在上面它不会倒，哎，然后浪怎么走，它就乘风破浪在走。但你不会的人呢？啊，不会人跳上去没下子，一下子就滚下来了，然后就被浪就卷，就滚下去，然后就到岸边，就慢慢自己爬上来，对不对？你不会的人就一下子就下来了，一下子就下来了。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OK， 我们是不是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是不是看到圣灵他要做的事情？使徒行传给我们的见解就是这样。圣灵降临的时候是那样一个伟大的时机。有人看见，有人不看，有人就是背地啊，有人顺从，他就好像是看到了这个浪潮的时候呢，他就上去，他就事实上冲浪的人本身他没有花力气的，是那个浪是拖着他走的，对不对？他只做了一件事情，他抓住了机会，他顺从那个圣灵。冲浪的人你去问他，他在上面他花了什么力气？他没有力气，那海浪潮的力量那么大，对不对？但是他只做了一件事情，他看见了那个浪潮，然后他做了一个选择，说我要跳上去。That's it。 那同样的还有很多人，他看着他不管啊，他觉得他、哦、我要逆向行驶啊，啊这个浪这样来，我要用相反方向，你看他有没有办法？绝对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被卷下来。圣灵的工作是这样，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圣灵降临，一开始的第五章你看到会吓死了啊，只是撒了一个谎，结果夫妻两个就当场气绝，好严厉，对不对？那今天呢，你看基督徒大部分都懒懒散散。为什么我不知道？在圣灵刚使徒降临的时候，你看那些一下子就被淘汰，一下就被淘汰。也许圣灵开始的时候，他要做一个榜样吧，就让大家可以知道说，顺从圣灵是一个很重要、很严肃的事情。顺从圣灵的呢，你看使徒，还有当地还有很多卖子布的子布的这个妇人啊，这些圣经里面很多狱卒，对不对？狱卒抓了使徒这个狱卒，全家信主的。还有好多好多人福音传给他，结果他听从圣灵，结果他就成为神国在这个整个工作里面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真的说，圣灵的工作在进行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真的在圣灵里面来祷告，看见神给我们的机会，看重神给我们今天在奥兰多，你今天不管做什么工作，或者你要到哪里去，我们要注意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你如果跟得上的话呢，你这一辈子都得福；你跟不上的话，你很快就淘汰。我们刚刚看到很多时候是被冲击、被淘汰的。有些人他一开始跟了，有些人是落后的。那我服侍主很多很多年啊，我们周边有很多很多同工，我看过这些同工就像这个浪潮一样，有些时候兴起，有些落后。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都是这样，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原则是什么呢？顺从圣灵的我们就上去，悖逆圣灵呢？你就退后，你就是退后，在前的反倒落后。这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比喻，里面特别讲到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一直在服侍主的人，我们特别要注意，特别要注意，不要认为说我们过去经验是怎么样，但是每一个时代的时候，圣灵在带领的时候，我们要抓住我们机会。我觉得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教会今年是2017年，对不对？我们搬到这个地方已经第十年的时间。我教会2000年开始，17年，这教会经历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对不对？但是我非常非常兴趣要告诉大家说，我们今天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要突破100个人，进入300个人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圣灵的浪潮。看见的人就上去啊，就乘风破浪，我们就可以再度来接受经历神的大能，来接受神的挑战。那同样的，我们既有的同工呢，我们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再来替神再来工作。啊，如果是我们当中还刚刚信主、刚开始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我们既有的同工，我们要保持住，我们不要浪费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要顺从圣灵来做这样的事情，啊，那如果我们新的同工呢，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好好来跟上这个浪潮呢，让神来带领我们一个一生，好不好？这我们现在有一首歌，短歌啊，有一首短歌啊，叫《灵火地祭焚烧》。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因为唐牧师三月。 三月就要来我们当中。哦，我在两千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吧，那时候我还没有进 RTS 啊，那个时候就说啊要去上神学院，结果我们就去唐崇荣的神学院，所以我去那边修了2门课，那后来我就去 RTS 了。那我去唐牧师的那个上课，我记得那上课有一天，他那上课他在讲台上跟在下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他在讲台上声音很大，他在跟你平常在一起就是一个普通一个老仆人，非常和善。他讲课的时候谆谆教诲，讲出他怎么样讲课啊。那天讲课讲很长，讲到晚上，这下午一直讲，讲到晚上一直讲，讲到晚上就讲不完，讲到晚上好像11点，好像晚上大概11点的时候，就还没有讲完怎么办？就他就问大家说，还没有讲完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讲？就我看大家，就他看说他也累了，大家也很累。就他说，就有人就说继续讲，就他说好，他说那我们就继续讲，我们来唱一首歌。然后他就带我们唱这首歌，这首歌他说我们来唱《灵火祭焚烧》，就一直唱，唱了几遍我们不知道，一直唱到大家全部都醒过来了以后，我们继续上课，那个晚上我是非常受到激励啊，非常受到唐牧师我们没有私情，那个时候没有私情，就带我们唱这首歌，很短的歌，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我们来唱试试看。会唱的人大声一点唱啊！
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加略山上纯净爱火焚烧我心灵，五旬节灵力，为生命发热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
可不可以？很容易吧，很容易啊。好，那我们现在来唱的话，我们唱三遍好不好？我们唱三遍，你如果愿意，你可以起来唱啊。不是勉强。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大声唱好不好？我们唱大声唱，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来邀请他，好不好？我们唱三遍，来。
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加略山上纯净爱火焚烧我心灵，五旬节灵力，为生命发热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加略山上纯净爱火焚烧我心灵，五旬节灵力，为生命发热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加略山上纯净爱火焚烧我心灵，五旬节灵力，为生命发热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
弟兄姐妹，我们有在主里面已经服侍你一段的弟兄姐妹，主，但无论如何，主，你今天你的话在我们当中，主，你的灵也在我们当中，主，求主正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机会，何等美妙的一件事情。主，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要兴起他自己的精兵。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看见我们在这世代上，主，是中国人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可以有全世界1/4人的语言。主，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来蔑视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恩典，让我们真的用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语言，好好的用我们这个民族，你在我们这个民族里面特殊定下的心意，让我们把福音传出去，借着圣灵，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借着顺服，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站在你面前每个弟兄姐妹，愿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完全被圣灵充满，因为这是一个时代要我们跟上，要我们跟上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做顺命的子民。谢谢主，一切荣耀赞美都归得胜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